站在这里，常常听到有一些传道人站在台上，他们会讲说感谢神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服侍大家，或者感谢神让我能够站在这个地方为主做出口。那我今天说这句话的时候，可能更加的是出于内心。上次我站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是七月多的时候，从七月多到现在，其实我经历了很多的事情，经历了一些事情，甚至于到了一个程度大家在座的有些人可能知道，有些人不知道，曾经把我几乎打趴了。然后我就在这段时间之内，我又发现自己有很多的，我以为我已经对付了自己很多很多的罪，我以为我已经在主里面很刚强，但是经有一些事情之后，我发现我还有很多的问题，我还有很多的问题。然后甚至于我到一个程度，那大家也知道桂英现在在台湾，所以呢在这段时间里面，其实我是有经历很多的心理的挣扎。那突然之间好像觉得我之前跟人家传讲的东西好像突然之间在我身上不起作用了。但是我今天讲，然后我甚至于上个礼拜，本来上个礼拜是应该是我领师的，然后我甚至于做了临时的逃兵，我跟训练长老说，我说今天没办法上，没有办法上来。然后这个礼拜不知道为什么神就把我从床上挖起来，说你不能再躺着，再躺着你也睡不着，因为你已经离开我了。所以我就起来了，起来了之后，然后我就发现，然后我就决定，甚至我那个时候还在想说跟秀海长老说一声，我说这礼拜可不可以请他再代替我一次。但是神就非常奇妙的让我站了起来，然后我就开始准备今天的信息，然后发现今天的信息真的是给我写的，然后我相信也是给在座很多人。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为我们自己有装饰出一个坚强的外表，装饰出一副我们是非常属神的，但实际上可能我们内心当中还是有些东西，可能我们知道，可能不知道，但是神会让我们一直不断的去对付我们自己。刚刚训练长老在领事的时候，他讲说我们要坚持到底。为什么常常圣经会讲的坚持到底？因为坚持到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可能会为了我们的身体坚持到底，去健身，去吃营养品，但是我们很少为了我们灵命的健康去坚持到底，持守主的道。那么我今天在这里其实真的是一个机会，因为我们为神做见证其实是一个好的事情，所以我愿意用我的软弱跟大家分享。那么我今天能站在这个地方，我必须要承认一件事实，是神又把我再一次从我的泥沼当中挖出来。那我也希望像我们常常唱的一首诗歌一样，每一次的跌倒站起来更刚强。我们谢谢主。那么今天我的题目叫耶稣是主，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常常讲耶稣是主，主耶稣，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尊耶稣为主？这个其实是一个我们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主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来用今天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那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读一下今天经文。今天是从腓立比书第二章9-13节，我们一起来。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对不起，所以神这个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让我们再来下一步。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 我们知道，真的说一切我们在以我们的心里面立志行事，都是你在我们心里面运行，我要成就你的美意。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缺失，我们有很多的软弱，求主你自己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软弱，然后我们也愿意靠得住得以刚强。谢谢你把今天的整个的这个正道，求主你自己来高牧，让孩子所传讲的尽都出于你，也让我们只要说的听的都能够同得益处。感谢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所以我们看到第九节一开始他说，所以神他升为至高。我们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想大家都已经有养成一个习惯，当我们看到这种连接词的时候，其实连接词是怎么样，连接词是连接上下文的，所以他看到我们看到所以，那必然有个因为，那么因为在哪里呢？很可能是在上面，所以我们看一下上面说什么。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地方讲到谁？讲的是讲主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那我们上次有提到，本有神的形象，意思就是说他就是神，主耶稣他就是神，但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意思说他不因为他自己是神而成为一个强夺的，而成为一个强势的人。他都是对的，他是神，对不对？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他可以当我们做错事情，他可以处罚我们，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但是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奴仆的形象他对等于神的形象，他已经是他是神，但是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他成为了一个什么奴仆，成为了人的样式，就有用他一个神的身份，他有然后有人的软弱，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可能在上一次我自己在传讲的时候，我自己本身也没有去想到这里面的这种艰困。如果我们能够想到说，假设今天我是神，然后呢，我今天会不会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我们今天常常在我们自己的一点点的对的上面，我们就已经不饶人了，更何况耶稣基督他是神，他能够愿意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这个表示说他所做到的是他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是完完全全的降卑，完完全全的降卑。然后呢，那我们今天看到，所以神将他升高，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把他自己降卑了，然后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圣经上面有讲，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这是圣经当中的很多众多的这种不可理解互相矛盾的这些理论当中的其中之一。我们一般来讲是极力的获取，对不对？你是强势的，你就表现你的强势，但是这里反而讲的是说，他因为他的降卑，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谁不将他升为至高？是神。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是神差派他的爱子来到世间，所以他还讲，在耶稣受完洗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所以表示在那个时间点的时候，耶稣基督是被差派到这个世界上来，开始做他该做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地方讲，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至高表示是最高的那个地方。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有一段，他讲到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然后呢，这个大祭司怎么样呢？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样样的，他也跟我们一样，凡事受到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的一切。他今天之所以被升高，因为他曾经降为人，所以他不只是神，他也是人，他是百分之百的人，他也是百分之百的神。在这种情况之下，神将他升为至高。至高就是没有再高的，最高的。他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而且在那里为我们代求。 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然后为了得连续求恩得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然后呢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个地方那个又代表什么？代表说这个又他升为至高跟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是双重的奖赏，这是双重的神赐给他的丰盛。那么这个名是什么名呢？他讲说因耶稣的名。耶稣的名是什么名？耶稣的名，他是说当耶稣诞生的时候，天使跟这个约瑟说，他说你要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耶稣这个名其实是一个要把百姓救出来这个名。那他说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这个名到底是什么呢？他已经名叫耶稣了，他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名字，那他这里所谓的赐给他一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他是什么？他是说称耶稣基督为主，为主。所以他的名，他的被赐下来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是主。那我们过去都是讲耶稣基督，基督耶稣啊，圣经里面常常互换，对不对？那我们也知道，当耶稣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是这个凸显他人性的一面；如果讲到基督耶稣，是讲到他神性的一面。那么这个地方讲到什么？他说称耶稣基督为主。名是什么？名是代表一个人，不只是一个名字，不只是一个叫人家名字的方式，不只是说哎呦，我叫王金华，谁谁谁，他叫黄训立，不只是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其实代表他这个人，他的工作，他的一切，还有他的一切的属性。就好像大家如果记得在旧约的时候，这个亚伯拉罕，他原来叫什么？他原来叫亚伯兰。亚伯兰是什么？亚伯兰是那个他亚伯兰意思说被高举的父。但是当他的生命被改变了，当神赐给他一个新的名字的时候，他变成万国的父。然后还有呢，雅各。雅各原来是叫什么？雅各的意思是什么？抓，对不对？雅各是抓，但是当他在亚伯和渡口的时候，被神摸了一把以后，他就要改名叫什么？从今以后你要叫以色列。所以名其实是代表这个人一个生命的生，是代表他的生命。你看雅各他在这个亚伯渡口之前，他的生命是什么？他绝对不会吃亏的。他不占便宜就不错了，他绝对不吃亏，对吧？样样都要去抓取，是他的他绝不放松。但是等他到了这个被摸了一把以后，他叫以色列了，他整个的胸怀，他整个的那个胸襟就变了。所以名其实是代表我们一个人。那在这个地方讲到说称耶稣基督为主，主又是什么？主其实在我们的一般感觉起来好像是就主人嘛，对不对？但是主是我们的 ruler， 是我们的统管万有一切的一个主。主他其实是什么？所以我们在讲说他那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就是他从今以后我们叫他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那这个地方他讲到说，他说如果这个名啊，这个主是什么呀？他说如你们若口里承认耶稣是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这个主其实代表的是权威，代表的是一个权柄。然后呢他也在讲到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所以主不是从嘴巴随随便便说出来的，主其实代表的是在你心目当中的一个权柄，在你心目当中的你认为一个至高无上的这么一个身份的表征。所以当我们讲说，所以我常常在讲，我说这个在中文有的时候有些字眼我们不好讲，我们就用英文来讲或怎么样。但这个地方讲主，他就是主。所以主呢，有我们常常讲有一句话，他说如果耶稣基督不是你完全的主，他就完全不是你的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所以什么叫做他如果不是你完全的主，如果他不在你生命层面当中的每一部分做主，那么他就完全不是你的主。因为是谁来决定哪些部分谁做主，变成是你在决定了。 你是你的主。那我们想想看，我们是不是经常是做这种事情的人？我们嘴里称耶稣为主，然后当我们有事情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主啊救我，但是当我们脱离危难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想说，哎呀，下一次当神讲说你要该对付你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讲，哎，对不起，对不起，这个不归你管，这个是我自个儿管。那这种时候，谁是谁的主？变成是我们是自己的主，对不对？然后接下来最很确定了哈，所以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那个名是什么？是主。那么我们就看到中间有一段插段，对不对？插段他想讲什么？用一个字叫教，所以表示说，当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其实他是有个目的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就从那个教字带出来的。教怎么样？一切在天上的、在地上的和地底下的，都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这里讲说，在天上的，谁在天上？有天使在天上，有那些因主的这个信了主的人，信了主然后这个睡了的人，这是在天上的。地上呢，是我们这些人，我们在地上，可是地上的不止我们这些人，地上的是包括所有一切被造之物，不管你是信主的，不管你是不信主的，那些都是在地上的。然后呢，地底下是谁？地底下是魔鬼撒旦、魔鬼啊，这些还有不信主而睡的那些人。所以他就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然后呢，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屈膝什么意思？就是没有不屈膝的，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的，没有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的。所以是所有的人都，不管你今天是在天上的、在地上的、在地底下的，所有的一切的生物、一切的受造之物，都要因耶稣基督的名称耶稣基督为主。那这个地方讲到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其实在这个圣经里面是有一个很重大的含义的。它其实取自于以赛亚书45:23，那边讲的有一句话叫做，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那谁是那位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的呢？那就是独一的真神。也就是说，这一句经文其实当神把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然后呢，叫这个一切的人，所有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意思就是说他是神，神宣告他就是那独一的神，他跟神是在一起的。那么在这样一个结果之下，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在这个结果之下，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这个使带出来的是一个结果，教带出来的是一个目的。所以他讲使荣耀归于父神。那在那个逾越节之后，逾越节的晚餐之后，犹大出门去了。犹大出门去了之后，耶稣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所以这个荣耀，前面刚刚所说的这些好像仿佛是耶稣基督得了荣耀，但是实际上来讲呢，这个荣耀是他前面那边讲了，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所以让耶稣得荣耀，其实也是表示神得了荣耀。那么我们看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看这段经文，就可以很明白的说，这样子一个结果是这个经文的脉络。他说，所以神将他称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使荣耀归于父神。那么这样子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呢？其实第六节到第11节，他根据我们那个认识来讲哈，很可能是初期教会的一个诗歌。那这个诗歌里面来就是颂赞耶稣基督他的降卑和他的升高。那我可以在这边再念一遍给大家听。所以从第6节到第11节，这边讲到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这好像这是当时的一个诗歌，他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耶稣基督的降卑，而且他是自己愿意降卑，自己降卑，自己卑微，存心顺服。然后呢，结果是什么？结果是这个神就把他升为至高。那也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凡自卑的，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看到的一个事实。所以第六节到第八节讲的是他的降卑，第九到第十一节是讲到他的升高。然后接下来我们往下看，他说这样看来，这样看来，那表示这是什么？这又是一个连接词了。这句话在讲什么？这样看来，其实就把上下文又带到一起去了。他讲说这样看来，表示前面所说的跟后面所要说的是有相关联性的。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他说这样看来，然后呢，他说什么？他说后面的东西是从前面五到十一节里面所说出来的一切所带出来的结论。那么第五节到十二节中间所说的一切，其实是将耶稣基督当成我们仿效的对象。我们记得在这段经文的一开始是什么？一开始第二章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在这个第二节开始，他说你们就当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能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前面是这个保罗在跟腓立比的教会的人说，你们要在主里面合一，要有一合一的心。然后合一的原则是什么？合一的原则是要彼此能够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那这个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到了第五节，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意思是他把耶稣基督当成一个比喻，当成一个模范给我们看，当成一个模范。然后就提到了从第六节一直到第十一节，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当耶稣基督他愿意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的时候，神就把他升为至高。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榜样，那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他说这样看来，表示说这样一个榜样，当我们在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对的时候，然后我们愿意为了神的缘故，愿意为了合神心意的缘故，我们愿意放下自己。当我们在我们一切的一切所行的事情上面，然后我们愿意为了神的缘故，我们把自己放卑微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耶稣基督当他降卑，神把他升为至高，那个把耶稣基督升为至高的那一位，将来是不是也会把我们看重，让我们能够得到天上的奖赏？所以这是一个把他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今天所承受的一切，罗马书里面有提到一句，他说我们现在是苦楚，若想到将来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以介意了。所以当我们想到将来的荣耀是什么，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很明确的说明将来的荣耀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既然耶稣基督他降卑自己，而他得到了荣耀，那么我们将来是不是也一样会得到同样的荣耀？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是一个怎么讲，就是对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跟随神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常常会在我们的软弱当中，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说，我们他说这样看来，所以表示从前面这段经文到现在，他说这样看来，从这样来看，那么我们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 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说，如果我们把中间这段先拿开看的话，他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句话听起来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意见，救恩不是白白得来的吗？救恩不是也讲到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然后呢，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还特别讲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但是这里好像看起来明明好像就是说，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好像这个得救的功夫是我们做出来的。这实际上不是这段经文的意思。这段经文实际上来讲的话，他说做成得救的，做跟成其实是两件事。做是说我们要恒久不断，这是一个就是一个持续性的作为，持续性的做，持续性的去行你们该行的。成是达到那完全的地步。所以得救，救恩是已经给了我们了，救恩确确实实是已经给了我们了，但是我们要持续的去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其实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得救的三部曲是什么？第一个是得救，当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时候得救，然后呢，神就称我们为义，称义。然后，但是这个从那个时间点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过程，这一段时间是我们成圣的过程。所以这一段其实在讲的就是，是在讲我们成圣。成圣，那从这段经文来看，成圣好像是靠我们自己，对不对？他说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意思好像是我们要靠着自己不断的努力，然后要去拼命的往前走，好像是有这个意思，对不对？但是实际上就像讲的，他说做成要做，那做是什么意思？那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些，在罗马书那边讲，他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那个容许，当你允许罪在你身上作王的时候，当你允许罪在你身上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那个你不允许，对不起，你不允许罪在你身上作王，那个其实就是一个做，就是在为了神的缘故，为了合神心意的这样子一个前提之下，你拒绝罪，你拒绝跟这个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有任何的瓜葛。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讲说，不要容罪在你身上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顺从身子的私欲。那么成是什么意思？成就是完成，那就像刚刚我们所说到的，在坚持到底。在主耶稣他在离世之前，他曾经说过，在末世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事情，然后呢，那唯有坚持到底的人必然得救。所以只有坚持到底的，那么坚持到底，就像我刚刚讲的，坚持到底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坚持到底，我们常常在我们在所做的事情上面有各样的困扰，身体的软弱，肉体的软弱，然后还有我们周遭的一些环境。环境其实，当我们在看环境的时候，我们就会软弱。所以这个坚持到底没有办法做到的，就是在当我们看到环境的，当我们看到环境的时候，或者我们看到别人的时候，看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软弱，然后就让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把这样子的成圣的过程一直走到底。救恩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得到那个最后的奖赏，可能我们在奖赏上面会有亏损。那么成是什么？成的话，刚刚还讲到，他说还有一个，就是当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他在他的几乎是临终之前，他写了一句话，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在这一段经文来讲，他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当我们明白耶稣基督他的降卑，最后神使他升高，是我们的一个榜样的时候，他说这样的情况来看，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既然有这样一个榜样，你们就好好的努力的去做你们的，努力到底。那这个听起来是不是真的好像有一点，我们每个人就各自努力，然后拼命向前？那这里是不是有点会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当有一天 这个我们做成了啊，我们会不会骄傲？当我们做得好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会骄傲的。当我们做得不好呢，放弃了就算了，我反正做不来，那这个事儿就不干我什么事儿了，我们就不做了，对不对？所以呢，他讲说，所以那我们看看他中间讲的一段，他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保罗他称呼这些人叫做我亲爱的弟兄，其实这个地方也是讲到说，他对跟这些人是有关系的。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其实最重要的不是那种恐惧战惊啊，就是好像对神就这个怕得半死，怕我今天做错一件事情，他就打个雷把我劈死啊，其实不是这个。那他说，这保罗跟他讲，我亲爱的弟兄，表达说他对他们是有深刻的爱的。然后他说，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这地方讲到的顺服，不是在讲顺服人，顺服什么东西，顺服是顺服他们，你们所听到的，顺服神所说的，顺服我所传讲的。那这是保罗对他们所说的。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表示说，当他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是顺服的。但是现在保罗在哪里？保罗现在在捆锁当中，所以他现在不在他们当中。因此他讲到说，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意思是说，我今天不在你们那里，不要因为是我在，你们就好好的顺服，你们就愿意听我的话。就是我不在，你们更是顺服的。意思是说，今天你们的顺服不是因着人，你们的顺服，你们对神的话语的顺服是各自的，你们是可以独立完成你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让你的顺服能够自始至终的。所以他讲了这个地方，他说这个顺服，所以我刚讲这个顺服，他是在讲的是那个对神话语的顺服。其实我们常常在讲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我们的一个警惕。我们对神的话语，其实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我在我的软弱当中的时候，其实神的话语不断在进来我那里。不然如果没有神的话语，我没有办法站起来。所以神的话语确确实实是我们生命的帮助。那么他讲说，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是你要更加的能够展现出来，不要因为有人在旁边督促你啊。所以那么他为什么会这样讲呢？保罗其实跟腓立比教会的人，他们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他说在前面第一章的时候，他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表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是一直不断的。那他在，因为他在捆锁当中，所以他讲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所以这是他对他们的一个劝勉。首先他在讲的是说，你们从头一天起，你们在我在你们当中的时候，你们是顺服的，你们一直是顺服的。但是我今天不在你们当中，你们依然要顺服。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保罗对他们的一个劝勉。那接下来看到他说，就当恐惧战惊。恐惧战惊，这个我们一般的观念是什么？恐惧战惊好像是那种，我每次读到恐惧战惊，我就想到说，好像以前我见到我父亲一样，就恐惧战惊。你在东厢房，我就到西厢房，我绝对不跟你在同一片屋瓦下面，就恐惧战惊，见了你就躲。但实际上来讲，这里讲的恐惧其实在某种程度来讲，是不要对自己那么有自信。恐惧是当你自己要，你在行神的话语当中，你在遵守，你在奔走你的成圣的道路当中的时候，不要那么的有自信。所以有一句话他讲说，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 这句话其实一直常常在提醒我，常常在提醒我，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就被打了一下子。他说就当恐惧是你不要认为自己有多大的本事，恐惧是你要知道自己是有软弱的，知道自己是有你的弱点，是有很多东西你可能自己都还不知道，还没有对付到的东西。所以恐惧是不要得怕，担心自己有不到的地方会得罪神。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地方是讲到约瑟，约瑟当他被波提乏的妻子引诱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怎能行这大恶得罪神呢？那里面他并不是从一个人伦道德当中去看事情，他不是说今天怎么样，他重点在于说我怎能行这恶得罪神。所以得罪神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得罪神会让我们与神的关系隔绝，得罪神会让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可能会让我们得落入到一个低谷当中。所以得罪神不是一件，是一件我们要随时随地警惕的事情。所以恐惧战惊是什么？战惊是那个颤抖，就像打颤一样。所以当我一要想到说我有这种可能性是得罪神的时候，我就机灵灵的打个抖。所以恐惧战惊实际上并不是说对于我们所敬畏的神惧怕，我们不是惧怕的观念。以前我好像这个观念没有沟通，我以为说，因为这个毕竟来讲，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有那个先入为主，从小从这个家庭这个原生家庭的这个关系，所以我对于敬畏、对于恐惧、战惊，我就直接会联想到往那个方向去想。但是实际上来讲，恐惧战惊其实是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警惕，我们要时时刻刻警惕，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每天每天的去来对付自己，然后呢不要让自己得罪神。我怎能行这恶来得罪神呢？我怎么会去做这样子的一件事情，让我与神这样圣洁的身份有违背呢？这是我们要去常常去看的。所以他说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所以同样的这句话还是一样，看起来是说哎呀你要自己努力，对不对？这个好像就是这个救恩好像跟神好像没有关系一样。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十三节，因为又有一个连接词，因为这个因为其实要从哪里看？因为其实要看到，就要回到这个耶稣基督他的顺服而被升高是出于神的这个事实。所以因为如果我们回头看的话，因为从这个叫什么第五节，他说你们应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对不对？然后他讲到说，中间讲到耶稣的降卑，耶稣的升高，然后呢叫你们因为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可以努尽这个叫什么恐惧战惊，去这个完成我们这个去，我看看，对不起，去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所以好像仿佛是在这么一件事情当中，但是这里就让我们回想到一个事实，那个事实是什么？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这个因为是让我们带回到了前面，就是说你不用担心你的一切，神是在眼中，看在眼中的。他说你们立志行事，立志跟行事这是两件事情，立志是在心里面的，行事是行出来的。所以那这个神是在哪里？神在你们心里。所以也就是说当我们立志的时候是在心里面立的志，那神在里面，也就是那是合神心意的。行事是我们行出来的东西，那是靠我们自己去做出来的东西。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点，就是在于说，他说在罗马书里面有一段经文叫做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这段经文？我们常常会有这种问题，我们立志为善其实是神在我们内心里面运作，他让我们有一个为善的心。所以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行出来是谁行的？是我们行的。那我们为什么行不出来？因为我们有我们的软弱， 我们有我们在我们的肉体的软弱，有我们在心智上的软弱，或者有我们在个性上的缺陷。那么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两个礼拜后我们这个文读培训，我们就其实就是会讲这一段，在我们的成圣的过程当中，在我们不断在往前走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神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里面是有一个为善的心，只是我行出来有的时候是在肉体的软弱当中我行不出来。那这一段经文就讲到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这个运行也是个工作，所以是神在里面。那我们也知道圣经有一段经文说，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工作，然后呢，这个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行善不是叫我们去造桥铺路，这个行善是要我们去行合神心意的事，那叫做行善。所以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句话更好了。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表示说今天我们如果行得好，是不是神的美意？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不要担心我们行得好与不好，不用担心我们今天怎么样，我们只管去做，就像前面第十二节讲的一样，我们只管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说，十二节他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也就是神在我们里面，他在里面去运作，他在里面运行，他会让我们有那个行善，有让愿意那个为善的那样一个心。但是行出来的呢，行出来是我们自己在行的，行出来我们会有软弱的。那么但是所以十二节告诉我们的是说，你尽管去行你该行的，你尽管去恐惧战惊，去做成你得救的功夫，但是你不用担心你有没有得救，你不用担心你是不是做得成，因为那是神在你心中运行的。所以这句话，这句经文真的是对我而言是醍醐灌顶，因为就像我所说的，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在我们的跟随神的道路，也就是我们成圣的路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神在哪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我们做得很辛苦，真的很辛苦，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是不是能够完成到将来，是不是有那个最后得到神的奖赏，我们不确定。但是相对来讲，神在我们里面，神负责，不是我们负责。所以这段经文十二十三节这段经文其实是最好的一个说明，就是到底今天我们为善，我们成圣的路是我在做呢，还是神在做？实际上来讲是神负责，但是我们得去做。那也就是我常常有的时候跟别人在讲说，我们就尽管去做我该做的，但是很多事情的责任是神的事儿，不是我的事儿，我们只要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就好了。所以在这方就想到说，我最近我之所以能够重新站立起来，其实是神在心里面。我必须要承认，就是在我的这个软弱里面，我真的是放纵自己的肉体，就觉得自己软弱了，趴在床上不肯起床。但是神就不知道怎么，真的是 miraculously， 就是很神奇的，我就有一天就觉得说不行，不能再躺着了，要站起来了。然后神那个时间点也刚刚好，那醒过来以后环境有没有改变？环境其实没有改变，我觉得我无能为力的事情依然无能为力，我觉得我做不到的那些打垮我的那个到底，我这躺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还在想到底什么事情是那个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东想西想，左想右想，想不出来。然后这个想想那个想想，就是每天就在那边好像很无聊的这么想，但实际上呢心情是很沉重的。但到了最后，然后就神突然就一句话点醒我，就是基本上就是这句话，就是基本上就是咳咳你不用去想了，你所有的这些负面思绪其实你都是跟我在断绝关系的。 所以我就决定站起来。那么他说这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为要是这里是有个目的的，你们的立志行事都是他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是他的美意。如果是要成就他的美意，他会不会不顾你？他不会不顾你，他不会不顾你。但是你可不可以不去做你不做这该做的事？不可以。所以成圣的路程是我们双方合作的，当然最后的结果是神在负责。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其实我不知道我今天讲的是不是够清楚，但是这里面特别，如果我们可以回头看一下哈，其实你看看第十二节其实对应到什么，第十二节其实对应到第六到第八节，第六到第八节讲到的是耶稣的降杯，对不对？第六到第八节讲到的是耶稣的降杯。那么十二节讲到的是什么？是讲到是说你们这个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耶稣基督他没有犯罪，但是他有没有软弱？他也有软弱。当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其实我当我读到克西马尼园的时候，那个时候对我的感触更深。因为一直在念的时候，一直觉得说耶稣他反正是神嘛，对不对？所有事情他都可以解决嘛。但是一直到我看到他有软弱的时候，我才发现哎，他也有他人性的一面，对不对？所以十二节其实对应到的是这个耶稣的降杯，他的甘心顺服，谦卑，甘心顺服以至于死。所以那是他的付出，他自己的摆上，他一路以来他都跟随神的话语。那么十三节呢，十三节就正好对应到了什么？对应到了九到十一。九到十一节讲什么？是神将他升高。那也就是说神的作为是超过我们的，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但是其余的事情交给神，但是我们不能够不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那讲到这里我们就每个月一次我们有我们的圣餐主日。那在这里同样的还是用我自己的例子，我有软弱，我们每个人也都会有软弱，但是我们软弱我们可以靠着主再重新站立起来。那怎么站立起来？就是让我们自己能够认自己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谁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当我们每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让我们来自己省察自己。因为圣经上说得很清楚，人应当自己省察自己，然后喝这饼，吃这饼，喝这杯，然后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再一次面对自己。认罪其实要比较仔细的，我前几天我确实是比较清清楚楚的把我自己的一些软弱再一次再向神面对出来。有一次我们参加过一个退休会，然后那个讲员他就在讲说，他说当他这个一次一次被神对付的时候，他一次一次的有心里面有潜在的抗拒，我都已经这样摆上了，我还要怎样？但是对不起的很，那我们的成圣的过程就是不断不断的在改进。那就像我们之前用罗马书讲过的，我们叫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我们每当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的时候，然后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我们就不断不断不断的往前走，好让我们的生命原来就在面对神的那一天的时候，他可以说你是我们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请服侍的弟兄姐妹上来。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里面他讲到说，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就把饼打开，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我们说我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